诗歌讲的实在好啊，他告诉我们，他说神所赐的喜乐，神所赐的诗歌，乃是为了那些肯信而顺从的人。特别副歌里面告诉我们，他说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在主的面前得不到喜乐的话，常常是我们在顺服的事情上出了问题。圣经上诗歌上讲得这么清楚，他说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也没有别的路可以叫我们得到喜乐，除非我们信而顺从。换句话说， There's only one way, 只有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得到喜乐啊，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在一切的难处的里面我们心里面还能够笃定，当我们肯信而顺服的时候。那今天早晨我们要看一个圣经的人物，那么他在信而顺从的这件事情上他失败了啊。那么神怎么样子挽回他，而到最后他能够对神有一个完全的啊，不仅仅是外面的顺服，而且是从心里面他信服，把心服口服的服在神的面前。我想他的故事虽然我们不会像他那么深刻啊，那么生动，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遭遇都跟他很类似啊，神也是兴起各样的环境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而我们能够对他有更甘心的顺服。那慢慢慢慢神就把我们摆在这一条路上啊，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trust and obey. 我记得我父亲以前讲过，说这个好几十年前我们台湾有时候有些军方派出来的人到美国出差啊，那个时候的英文程度还比不上现在，但是有些人出差到了美国，这个出去逛街结果迷了路了，那么后来人家就问他说你住在哪里，你的旅馆在哪条街上，他们也想不起来，因为那个英文不太好记。那么后来中间有一个人就突然想起来，他说哦，好像是什么叫 one way 的地方啊，那是 one way 啊，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应该住在这条路上， that's the only way, 你向着神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得胜，我们就喜乐，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平安。你跑到那种出位的路上去的话，走回头路你就一定走迷掉了啊！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这真是主给我们的 one way, there's only one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中文翻译到说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欢，英文是说 to be happy in Jesus, 只有一条路能够叫我们在主里面喜乐。这两个讲的都好啊，不管是怎么样讨神喜欢，或者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活在喜乐的里面， There's only one way, no other way, 就是 trust and obey。 来，我们来看约拿啊，两节的圣经，在1085页，1083页，对不起，我想约拿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那在座有些福音朋友或是新来到教会的，我想我们可能不见得有机会全部都读它，但是我们读几段关键性的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又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好，底下就讲到水手们大家都害怕，个人都求自己的神啊来保佑他们，这是我们人常常碰到的情形，碰到灾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去求告宇宙中的神啊。那因为在船上有许多的水手，他们不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大家就开始求自己的神，结果发现都没有用啊，那个海浪越来越大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船主呢就到船底下去，结果发现有一个人居然在船底下睡觉，大家都已经命都快完了，那个海浪这么大的一个海浪的里面，大家都在那里求告怎么样子能够逃生。 结果船主不晓得是听到鼾声还是听到什么声音啊，他笑到船舱底下，居然发现有一个人在船上睡大觉啊，就是我们的组长元朗啊。船主就把他摇起来，他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啊，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他说：“你赶快起来祷告你的神啊，或许他能够听你的祷告，让我们不灭亡。”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就做了签啊。那个古代的人他们不明白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抽签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桶签啊，大家就开始抽签，看看是谁惹的祸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到突然这样子一个狂风这个大浪，就他们认为一定有人这个作孽啊，所以这个遭天谴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又不知道是谁，所以他们就做了签啊，大家就开始抽。哎，这个约拿刚刚睡醒迷迷糊糊的，他也就去拿了一根签啊，这个一抽出来是约拿。所以大家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会遭这个灾祸？那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啊！”约拿就告诉他们：“他说因为我躲避耶和华，躲避那位真正的神。”啊，他们听着就很害怕啊！那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约拿就告诉他们：“你要叫这个风浪停下来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什么？”他说：“你只要把我抬起来，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啊，这个这些人都不敢相信这个 solution 啊，他们觉得这样丢人的话可能会遭到更大的天谴，因为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约拿告诉他们，他们也不敢做，可是呢这个风浪越来越大，这些人想啊，如果我们不把它丢下去的话，我们全船人通通都要完蛋，所以我们不妨试试看啊。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啊，然后就丢下去了，结果才一掉到水里面去，整个风浪平静下来。哎呀，所有船上这些人，每一个人祷告自己什么菩萨神什么神的，全部都知道约拿所信的神是真神，他们就大大的敬畏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第16节，他说15节好了，那些人就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啊。这么一件事情叫船上这么多不信主的人那天知道约拿所说的神是真神。啊，底下我们翻过来啊，17节，这个约拿丢到水里面去啊，神并没有把他淹死掉啊，神给他预备了一个特别的套房啊，我们看看这个套房是什么。17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底下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肚子里面，那么他祷告主。很多的人都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揣摩得出来，他刚刚被丢下去的时候他还没祷告，他不知道他掉到哪里去了，乌漆麻黑的啊，但是就觉得很新就是了。我想约拿如果跟我爸爸一样怕新的话，那三天三夜是要他命的地方啊。不仅仅黑黑的，我爸爸不敢吃鱼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鱼吃的太多了，这个闻到鱼味他就怕。约拿如果是怕腥的，他到了那个肚子里面他真不好受，他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个 some place 啊，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这么腥腥臭臭的。那么读经的人都告诉我们，他头两三天他都没有祷告，一直到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在痛苦的里面，在软弱的里面，在绝望的里面，他向神祷告。那么第二章的祷告我们等一下再读啊，他这个祷告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读。我们看第三章，不是看第二章第十节，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啊。我不想你们这个有没有看过鱼会吐的啊，这个鱼的不知道从哪里练来的功夫，就把它一吐就吐到旱地上去了。那么这都是神预备的。那么到了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啊，这是讲到这个神第二次同样的要求临到约拿。第一次神叫他去的时候，他溜掉了啊。那么发生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故事。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然后底下就这次我们就发现约拿顺服了啊，他去做。那么做了以后呢，发现整个城悔改。然后我们慢慢再来看啊。那么第十节就告诉我们，神看见尼尼微城悔改了以后，神就不降灾了啊，神就后悔，神就不降灾。那么第四章非常的精彩，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这次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尼尼微大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啊，等一下第二章的祷告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到啊。那刚才的圣经告诉我们啊，神对约拿有一个要求啊。那当时的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我们知道亚述帝国非常残忍的一般人，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他们。那亚述的人生性残暴，他们抓到他们俘虏的时候，他们常常剥皮啊，常常用棍子把他们插死，就挂在那个面，就让他慢慢慢慢挣扎死掉。所以他们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帝国。而他们这个国家一直在神的面前强暴堕落。那有一天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约拿书第一章啊，英文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 now the word of God， 就说现在就到了一个时候，神忍无可忍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的时候，神差遣约拿，神的话就临到约拿，神说你起来，你去告诉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罪恶达到我的面前，审判要临到他们。那约拿呢，听了这个命令以后，还有没有去？还没有去啊。哎，我们读过约拿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所在的一位先知。他当时曾经讲过预言，他的预言就应验了，就他在国中是一个非常被人尊重的一个先知啊，因为他讲话事情就应验，所以他在国内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respect 他。而当这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啊，一听见神的命令，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溜掉了。神叫他往尼尼微去，是在东边啊。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坐船往西边跑去了。他斯是在西班牙那边啊，他就跑去了。而且更妙的是，这个他斯的船只，所罗门王期间告诉我们，每3年才开一次的。 他逃逃逃逃到岸边，一发现正好这个三年一次的那个船正好要开了啊，他马上出了中奖黄牛票还是怎么样，就买了一张票，他就上去了啊。他想这个机会很好，我这一去至少三年不用回来啊，这个神的命令我就可以逃掉。那我们要先稍微讲一下，约拿明明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为什么要跑啊？不然大家会听不懂这件事情，觉得这个去就去嘛，就是反正是要去审判他们的，对不对？约拿不去，约拿为什么不去啊？因为约拿知道这个尼尼微讲到亚述的强大，有一天要来侵占，要来毁灭他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不愿意这个国家得到拯救。那么神明明是告诉他说，叫他去宣达审判的事情啊，这个说你们不悔改，这个就要灭亡了。那他为什么不去呢？那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一个神。他说你是一个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而且会常常后悔不说所降的灾。这约拿就是生怕神赦免尼尼微，他想神赦免了尼尼微以后，尼尼微将来继续强大，他一定来攻占我们以色列国，那我们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受到这个灾害，所以他觉得我决定溜了啊！我一个人死可以，我不能让我的国家死，所以这是他的观念，他不愿意尼尼微人得救，他觉得那般人不配得神拯救，太坏的人。所以神叫他往东去，他就往西去，然后上了船，然后跑走了。他想这一下可好了啊，至少三年啊，那么也许三年回来的时候，神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啊。那么神没有忘记他啊，当他在船上。船开的时候突然风浪起来，我跟你讲，约拿一看见风浪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不管他的，跑到底下去睡觉去了。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个风浪就开始升，就兴起风浪啊，风浪到最后逼着这班船上的水手们，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抽签，我们要找出那个罪魁祸首啊，谁导致这个大风浪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抽签那么多个签啊，你知道三年开一次的船，那船上一定不知道上百个人的，那么一抽签就抽到他。那么抽到他以后呢，这个大家问他怎么办，约拿说把我丢下去，他们不丢，但是呢那个浪就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逼得这些人非丢不可，他们把他给丢下去了。那么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许多的时候当神有一个要求，神的话，神的信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说的神的话还不光指我们主日听得到啊。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讲话，很多的时候你在唱诗的时候，突然诗歌里面一句信息进来啊，或是听讲到听了一个钟头，但是中间可能有一句话神特别给你，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好，神在我们身上的责备也好，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怎么去接受它？我们常常逃的啊，常常拒绝的。那么约拿在这里他逃掉了。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我们的苦难，我们碰到考验的时候，他在这里显明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常常神的话，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更是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情形表现出来。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当你听主话的时候，当神对你有要求的时候，当恩膏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要求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用什么态度，常常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那约拿在这里啊，听见神的话，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观念，他觉得这些人不配得救，而且我不希望他们得救。他先不管神的心是什么，但是自己的主见非常的强。弟兄姊妹，我们也像这个样子啊，我们听见主的话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是不合现代潮流了啊！怎么可能说这个要做这件事情呢？啊，这个地上的人都是保护自己，我不去害别人就好了。我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啊，我还要需要这样子，明明是人家错，我还要去跟人家道歉啊！我们就常常就跟神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话。那约拿那天，当他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就跑掉了。那在这段的圣经，我们发现啊，整卷的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整个万有，神所造的万有，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顺服。而最困难的就是在我们，就是在人。你发现这圣经上里面讲了好几种的受造之物，对不对？神对海说起风浪， 那海就马上开始狂风大作啊，那个海浪就起来了啊，这个原来是安安静静的海，一下子就起了风浪了啊。那么神对大鱼说，来过来啊，那个大鱼可能正好来到地中海度假的，神就把他拆过来啊，然后他就等在那个床边等在那个船边啊，等着他们把约拿丢下来，而且不能够太慢，太慢约拿就淹死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跟着船等得好好的，好，神的约拿丢下来了，神说把他吞下去，都吞着不准咬了啊，你张开嘴巴，那难得有一个肉进来，他不能咬的，他也不能吃的，他只能吞的啊，就把他给送进里面的套房去了啊。那你发现每一个都在那边听神的话，那么后来那棵蓖麻树，神说长起来，哇，它唰就长了，一夜之间一棵蓖麻树长出来。哦，弟兄姊妹，他这个人都顺服啊，每一个受造之物都顺服，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位伟大的神叫他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你看，小鸟早晨唱歌啊，这个大地都在那里赞美神。这个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那个念慈分享了读诗篇十九篇啊。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整个宇宙都在那里讲神的伟大。他说从这日到那日啊，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无声无言啊，不能这个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啊。但是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荣耀，整个万有都在那里述说，而且万有照着神的命令在那里运行，在那里归荣耀给神。所以你看，不管是大鱼也好，不管是海浪也好，不管是日头也好，神说照热一点啊，他就照热一点；神说不够，再热一点，他就再热一点啊，照到这个约拿头发昏为止啊。你看那颗小虫，那颗小虫，神说出来，他就跑出来；神说到那棵树上去，把它通通吃掉。哇，你一个虫要吃一棵树，吃撑死了啊！但他想到神叫我吃，那我就吃吧，就叭叭叭叭叭，一个晚上通通把它吃光光。啊，这都顺服，每一个都顺服。那这只有人。神叫他往东去，他往西跑。所以我听过有些爸爸妈妈说，这个现在的孩子碰到反抗期的时候，叫他往东他就往西。所以如果他要叫他往东的话，他先叫他说你要往西，就孩子果然就往东去了啊。那我说这都是失败的教育。你虽然你的儿子做了你所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学会顺服，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叫他做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用这种方法教孩子啊。想要教他吃饭，故意说我不给你吃了啊！他说我要让他去吃饭。那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好啊。养成他里面从小就是要不顺服啊，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神说什么我们就不听，到另外一个方法去做。那约拿他的情形啊，虽然他的情形他不顺服神的情形比我们属灵多了，他是为了神百姓的好处，他完全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好处。他不希望神的百姓受到苦害，国家受到灭亡，所以他觉得我宁可牺牲我一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但是就连这个观念神都要转他，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神不是强迫他顺服啊，当然刚刚开始我们发现神强迫他顺服啊，但是到最后神要让他心服口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保罗说，这个当他那里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对他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有没有人喜欢用脚踢刺的？一不小心踢到刺，哇，好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刺的时候，怎么样？一定离得远远的啊，然后脚都包得好好的，然后什么都不肯碰啊，甚至人家从你旁边走过去，你都会说：“小心一点哈，我这边已经破掉了。”啊，这个人走路走快一点，从你旁边经过去，你都会把脚收回来，怕人家不小心踏在你的旧伤上面啊。我们家有两个人很有本事啊，就你哪边受伤，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就会不小心就会碰到你。啊，一个是念慈，一个是我家的老二啊。这个他哥哥常常 complain。啊，这边受伤的时候，他弟弟不晓得在做什么事情，就嘣一下就正好碰到了。你脚趾甲那么多个指甲，只有一个指甲坏掉，他就会那个东西掉下来就掉在那个指甲上面。我们家常常有这种事情啊。那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神要做这件事情哈，神就兴起环境，先让我们学习顺服。你不顺服，你就带来一个更深的痛苦。当你不肯顺服的时候，常常你里面失去了平安。你整个失去了方向，你整个人就乱掉了。环境常常，如果神怜悯我们，神不放手的话，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浮下来。那至少先是外面的浮啊。但是我们发现神永远不停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就是神安排了这条鱼以后，就把它吞下去了。 吞下去，我跟你讲，约拿一开始还是硬骨头，不肯祷告。憋了三天啊，在那边，因为他自己说过，他约拿这边是不怕死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海浪那么大的时候，他们真的把我丢下去。我想我们在座没有几个人敢这么做，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逃掉的话，我才不敢讲这件事情。抽签抽出来，我就跟他们说：“你抽签都错了，再抽一次。”啊，或者说：“哎呀，圣经书，我们不信这一套的啊，这个不要用在我身上。”他们一抽到他，约拿一句话都不说，你只要把我丢下去就好了。他不怕死的，就到最后发怒的时候发脾气，他都不怕死，对不对？神说：“你这个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了都合理啊。”他这个死常常挂在嘴巴上的。所以他掉到那个地底下去的时候，不是掉到那个鱼肚子里面去的时候，他想反正死就死吧啊，反正我死了全国得救。结果发现三天三夜死不了啊，那个鱼味啊难闻的要命啊，然后不见日头，伸手不见五指，乌漆麻黑的。那圣经上讲到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从阴间的深处，他觉得他已经掉到那个地狱深的里面去了，那个感觉那个痛苦。所以三天三夜到最后他知道这真的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不是因为他怕死了他开始祷告，而是他知道他远离了神，他得罪了神，所以他在鱼肚子的里面发出了一个祷告。我相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啊！我不知道其他人掉到鱼肚子里面有没有祷告的事啊。其实这个我看过一个记载，他说有人曾经也是在大概也是在地中海附近曾经抓到一条大鲸鱼啊，那么当他们破开来的时候，那里面发现一个人啊，那么他被倒到鱼肚子里面一天一夜而已啊，那么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救出来的时候还活着，他全身的皮肤都已经给他的那个胃里面的东西给他漂得白白的啊，头发都已经剥落，整个脸都肿了啊，完全换了一个人样子，就整个人在鱼肚子里面一天多以后折磨成一个不像人一样，一天已经快死掉了。约拿三天三夜出来，一吐出来他还可以出去讲道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神把他保守的好好的，只是那个味道很不舒服。我们来看他的祷告，第二章啊，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来读好了。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以下我们看见这个约拿的悔改啊，当他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他得罪主，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悔改，从软弱失败这个抗命的里面，他做了一个归回的人啊。那么归回的第一步，他起来把心归向神，向神祷告。那弟兄姊妹，那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学的。那约拿第一个危机在于他的抗命，把他抗命抗到最后，当他知道他得罪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在约拿的身上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在他失败软弱的时候，他的心归向神，他向神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啊，有没有什么事情神一直指头点出来，而我们里面不肯顺服？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而叫我们整个人活在一个不安的里面，活在一个烦躁的里面，活在一个没有喜乐、没有安息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早一点像约拿一样，不要白吃那三天的苦头，我们回转向神祷告。在约拿的身上，他的祷告里面至少让我们 有三个点很值得我们帮助的啊。那第一个，约拿知道神永远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说我就要祷告耶和华，他说你就应允我，而且从阴间的深处 我在那里呼求，你就俯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他永远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人不管堕落到多远啊，不管偏离神，远离神到多远的地方，当他的心回转向神的时候，他永远要有的一个信心，就是知道他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神是一个听我们祷告的神，就连我们软弱失败，而当你真心回转的时候，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你的祷告神一定听。这是约拿的信心，约拿的信心。所以在座，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最近经历了很大的失败，或者在一个很大的痛苦的里面啊，很大的熬炼的里面，弟兄姊妹，不管你的环境怎样，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可以做，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让我们向他祷告。那第二件事情，约拿让我们看见的啊，他知道神是他唯一的盼望和拯救。当他说大水在那里环绕我，波浪洪涛从他的面前赶出去一样，但是他说我的心还是要仰望你，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虽然他得罪了主，但是也只有主可以救他。而这个感觉我很难表达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人面前，明明我们得罪了主，我们好像有时候就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了，那神就让你不好意思就在外面继续吃苦，那吃到最后你终于 realize 主啊，就是因为我软弱，我得罪你，我远离了你，我更需要你，因为只有你可以救。就约拿说，我虽然从你的眼前被赶出，但是我还要仰望你。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的盼望在于耶和华，我的所有的拯救都是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如果主不能救我们的话，谁还能够救我们？这是约拿里面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从前看过一个故事啊，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讲到现代的一个浪子啊，他也是跟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很像，他要了家里面的财产，他就出去挥霍，把所有的钱通通吃喝嫖赌用了光光的啊，然后在外面饥饿，找不到地方住啊，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有一天，他真是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突然想念他的家。想念那个他从前觉得给他最多束缚的家，所以他就偷偷的他就回去了。他隔着外面窗户往里面看啊，他看见全家人晚上坐在一起在那里吃饭，他平常坐的位置上，他爸爸妈妈仍然给他预备了碗筷放在那边。当他从窗外一看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他没想到他的家还一直等着他，一直爱着他。虽然他这个家是曾经他最想离开的一个地方，而当他在地上吃喝嫖赌一切都完的时候，所有的朋友看见他穷苦潦倒都离开他去，当初都是酒肉的朋友，当初那样子巴结讨好他，因为他身上有钱，等到他都没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连人接纳他都不接纳他，表示安慰他。就当他回来的时候，他隔着窗子往里面看，看见餐桌上他那一双的碗筷，他的眼泪就下来。只有这个家永远是接纳他，只有这个家永远是爱他。就当他进来的时候，他向他爸爸妈妈认罪，他悔改。当他进到他自己房间的时候，发现房间永远都收拾得好好的，传单都是新的，每个都预备得好好的。他真是说，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家永远是爱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的主他更是永远爱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在外面已经真是疲倦，已经没有力量，不要再流荡，回家吧，弟兄姊妹。在座如果有什么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啊，那这个世界吸引我们，让我们远离这位亲爱的父神，我们在地上发展我们的抱负，我们在地上打拼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缺乏一个安家的感觉。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这个家，这个爱，当你得着的时候，你心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所以约拿在他痛苦的里面的时候，他说我虽然被你从你的面前赶出，好像一个逆子啊，被父亲赶出家一样，但是他说我的心还是要仰望你，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能够救我。所以他向神祷告，而第三个祷告更好，他心里面想起了神一切的恩典。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 还不光只是想念家里面有饭吃有房子住啊，心里面真正所想念的是那位爱他的神。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弟兄姊妹，这句话帮助了我好几次。许多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被仇敌攻击的时候，在我病痛的里面，我常常有时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约拿的祷告成为我的帮助。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想念我的主。约拿在这里祷告，就当他真正归回归向神悔改的时候，神叫那个鱼吐出来，这时候就吐出来。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些难处，目前你会想说这个难处为什么这么久还不过去，为什么这个难处一直在我的身上。有的时候神单言听我们祷告，并不是神不听，也不是神故意单言，而是常常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就一直等一直等，他硬嘴硬着心而不祷告，而当他到最后他悔改的时候，神叫他把他吐出来，环境成为过去了。所以底下我们看见这个约拿啊，约拿的顺服，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三章第一开始的时候，这两句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一模一样，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第一章第一节，神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而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这一次呢，约拿便起来往尼尼微去。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敬拜主，神再给他机会。我们的神是一个一再给我们机会的神。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是心里面是向着神，向着神的家，许多的时候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有跌倒，但是神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要珍惜这些机会。弟兄姊妹，神一再给我们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硬着心的时候，那神管教的杖就要临到我们。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是神不能够了解他的百姓，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神管教他们打得心伤还没有长好，旧伤不是旧伤没长好，心伤又出来，神的百姓就是不听话。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是真心的，是认真的，你每一次的悔改，神一定给我们机会。就同样的情形，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神再给他一次机会的时候，这次约拿起来了，他进去传福音去。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一个人传福音像约拿传福音这么有果效的。那个我们每次喊破喉咙啊，怎么寄信啊、邀啊，在那福音马蹄请人呐、啊，就是这个勉勉强强几个人来啊，然后传福音怎么传怎么传，然后几个人信主，但是约拿去传福音。Powerful 啊，神祝福他。你看他进尼尼微城，他说尼尼微城是个大城，走路要怎么样？三天才走完。约拿去传了几天？他传了一天，他就坐下来了，表示他才走了三分之一，他就坐下来，对不对？他传完一天，他觉得跟神交差了事了，他就回去，他就坐着了。但是当福音的种子出来的时候，这个好像这个不好的名词，我们讲瘟疫一样啊。一下子就蔓延在整个尼尼微城一样，而圣经上也说，这个有人攻击保罗的时候说，这些人好像瘟疫一样啊。这个基督徒传福音，基督徒的影响力就应该跟瘟疫一样。这个神只要放一点进去，马上遍及全面。而约拿这么走了一天的路程，传完福音以后，他就不传了，结果整个尼尼微城悔改。他说这件事情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表示怎么样？尼尼微王本身没听到，没有听到嘛，约拿根本没进去讲。然后呢，尼尼微王还要怎么下令传告全国，这表示什么？约拿根本没有去好好传，他只是尽了神的心啊，就是做了一部分就是了。那么光光做了这么一部分，神祝福领导整个尼尼微啊，尼尼微从最大的到最小，从君王臣宰啊，到市井小民，通通悔改。不仅仅这样子，连人跟牲畜都悔改。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种的，禁食啊，人禁食，然后牛羊不准吃草啊，那个人披麻衣，连牛羊都披上麻衣啊，这个全程悔改，那这种事情我们看不到。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发现这么多在最终的人得到了救恩，他们能够归向神。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小看我们在主面前任何的一个顺服，虽然你今天的顺服没有人知道， 但是弟兄姊妹，这个顺服一定给别人带来祝福，真的。你可能眼睛看不到，说我的顺服不像约拿那样子，我们不要去跟约拿比，好吧？当你在家里面你顺服主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家，你是这个家祝福的那个管子。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就像我们要去接这个以前台湾缺水的时候，那个车子来了啊，消防车来，然后这个大家拿着盆子去接水。那么今天消防车把一个管子，消防车开来了，要把水供应给我们，自来水厂要把水供应给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管子来接的话，你得不到这些祝福的。就每一个家一定要有祝福的管道。当我们如果肯顺服神的时候，你发现神的一切的恩典祝福要借着你临到你的家中。那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次来到聚会的里面，有更多的管子跟天是接起来的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恩典降临的丰丰富富的。如果我们每一次来这边的话，就是一根吸管贴在天空上的话，那么神就一滴一滴的这样滴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就舔一口吃了。我们得的恩典就这么一点点。那么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大，不是神的恩典出问题，弟兄姊妹，神的恩典从来没有出问题。Abundant grace， 丰满的恩典的里面啊，我们在他丰满的里面，我们都一同来领受他。所以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器皿啊，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在我们家庭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最隐藏的里面，你每一个顺服都给身体带来祝福。而当约拿顺服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祝福临到整个领域为止。这一般禽兽不如的人啊，原来我这么说，我去读他们亚述人的残暴史，你读了你真会觉得人类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啊？残忍到一个地步，那些事情我都不敢跟弟兄姊妹讲，怎么会这么残忍的人？但是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而当神的信息临到的时候，这一般人扎心，从最大到最小，从君王到一般的百姓，每一个都悔改，伟大的救恩啊，临到你面前。那约拿为了这件事情高不高兴呢？不高兴啊！我们不能够明白约拿为什么恨他们恨成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想约拿他实在是因为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知道百姓已经受过尼尼微人很多的苦害，所以他心里面不能够赦免他们也是真的。我就像有一个弟兄讲的，他说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你亲眼看见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而神今天差遣你去跟德国纳粹传福音，你心里面总会有个障碍。可能你的家人死在他们的手下啊，可能你的亲人被他们活剥了皮，你怎么可能愿意去传这个福音？所以以前这个赵庸基弟兄他自己说，他到日本去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开始他根本不想跟他们传福音，他想到日本人当初的那个残忍啊，他不愿意跟他们传福音。就在那次日本几个牧师请他去聚会的时候，他讲到他起来，他先跟他们认罪，他说因为我原来我根本不想跟你们传的，心里面有一个种族的仇恨在他的里面，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爱这些人，但是神的爱征服了他，他起来跟这一班日本的牧师们认罪，然后他把神的话传给他们。弟兄姊妹，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在约拿里面他过不去啊，他心里面过不去。那么神爱他，就着神对尼尼微城的旨意来说，到了约拿书第三章已经结束了，因为救恩已经临到他们，但是神在约拿身上的旨意神还没有完成。那尼尼微城所要得到的救恩他们已经得到了，但是在神的仆人身上，他所要得的救恩他还没有得到，因为神要真正的来帮助他。神有时候叫我们去为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工作，弟兄姊妹，那些工作虽然重要，但是永远比不上我们这个做工的人，我们这个做事情的人在神的眼中重要。所以底下第四章专门为了约拿而有的一章，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约拿记，我觉得是他的高潮。神虽然借着约拿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拿的神迹啊，三日三夜在地里面，然后从里面出来，他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迹。但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也说到，他的约拿在那个世代的里面，他这个人他成了一个神迹，神在他身上神改变他，改变到最后，原来这么硬的一个约拿，他在神的面前心服口服，他信服神，他更认识神。这第四章讲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我们非常敬拜主， 在我们的身上的遭遇里面常常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容易顺服神，神爱我们，神兴起环境来，神让我们顺服。那如果你那个时候的顺服是里外都顺服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如果我们只有表面上的顺服，神爱我们，神要做一个更深的工作，让我们从心里面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而从心里面我们信服他。那底下第四章啊，第四章特别为了约拿有的啊，第四章一开始他说这一件事情约拿大大不悦而且发怒，你看这件事情就是他当初要逃的原因啊，他最怕尼尼微人悔改信主，他最怕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结果果然都发生了。所以约拿发怒啊，一方面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另外一方面呢，他我自己是个先知，对不对？我传了神的话，结果神的话没应验，多没面子的事情。因为他以前传神的话都应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知。他这一次讲说尼尼微城40天以后一定要灭亡，话都出去了，对不对？结果没有灭亡，这面子往哪里摆？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他心里面不能够服气下来。那么神在他身上就继续工作啊，所以神就问他说，神讲话其实很少的，神就问了他一句话，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不讲话，他连回答都不回答啊，他提着他的行李他就到了这个尼尼微城外面去，他说我要看看耶和华要怎么做，看看那个城究竟要怎么样。换句话说，他带着一点点的盼望，他盼望神能够降火下去，所以他不在城里面等啊，他跑到城外去等啊，在城里面等，万一神降火不是烧死了吗？所以他带着他行李跑到外面去等啊，他就坐在外面看看他神要怎么做。他想说这个他所怕的事情虽然发生了啊，但是他想我这样生气，说不定神又后悔了啊，神又会去降灾，所以他坐在外面等。那我们的神也很幽默啊，一个晚上。这个蓖麻树就长起来，而且长成树荫啊，能够让它在尼尼微，你在亚述那边这个萧亚细亚那边常常都是干旱的，外面这一棵树出来能够把它日头遮住，心里面大大欢喜，哇，他觉得神真是爱他，你看我是忠心的仆人，所以神照顾我，所以他坐在底下，他就在那边大大的喜乐。结果没有想到呢，就来了一条虫。我想这个约拿的心都在看这个尼尼微城啊，所以他忘记了那个虫在背后。如果我看见那个虫开始吃叶子，我一把就把那个虫打死了。约拿就专心在看那个城，看看当天是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个虫在他背后爬上去，他都不知道啊，虫就一个叶子就把它吃掉了。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神还不仅仅这个样子啊，神就叫那个日头炎热的东风吹起来，然后那个日头神说加点热量，温度提高一点，再高一点。这个约拿就给他晒得头昏脑胀啊！他这个时候他就发怒，他真的是发怒，他就为自己求死，他就主啊，你让我死了算了。所以神就再问他一次，神讲话都很有意思的啊。第一次问的话跟第二次问的话都一样，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当然合理，我死了都合理啊！他说这很有这个脾气，我真不知道这个神的仆人怎么被神挑的，他脾气这么大。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人家就犟嘴啊，很犟的一个人。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啊，这个约拿的情形都在我们身上了，只是我们讲的话不太一样就是了。这个我们常常得罪神，或者我们常常有些地方不讨神喜悦，我们第一件碰到不顺利的事情，我们就问神，就来执行神。主，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主，为什么我祷告了你不听？神说你这样子对我的态度合理吗？当然合理啊！你圣经上明明说我祷告你就听的，你为什么不听？啊，我们常常都跟神这样发脾气的，没有跟神发过脾气的人请举手好吧？也许你是谦卑啊，我们都好像都跟神发过脾气，对不对？我前两天还不知道听谁讲，他在跟神发脾气，啊，他就觉得神怎么可以让这件事情临到他的家里面？啊，如果在事件前再继续下去的话，他说神我就不信你。这是我们里面的情形啊。对神给我们的要求，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神给我们每一个的要求就是从爱里面来的，但是我们里面常常不顺服，而等到我们吃了苦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责备的就责备神。那约拿的情形那天他心里面就是不服，那他还不晓得神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教材都预备好了， 那个底下这个讲师上台了啊，神上课就讲那么一句话，底下约拿从此以后听不见约拿的声音，他心服口服，服在神的手上。这个伟大的老师啊，一句话开了他的心窍，神上来，神就告诉他说，这一棵树不是你栽种，一夜之间发生，一夜干死，他说你还爱惜的，何况这尼尼微城里面这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只有12万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个小 baby 小孩子啊，还不懂左手右手的。我们家昨天这个弟兄姊妹在我们家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小 Jackie 他要穿他的鞋子，那他把它放反了，我说不对，我说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又把它再放回去，放成反的穿进去，他妈妈就告诉我说他 always 就是要穿反的啊，就是这个小孩子分不清左右手，但是他已经分得懂了，他很聪明。那么再小一点的，比 Jackie 还小的啊，这样子的人就有12万人啊，那么大家是估计说大人至少100万，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城里面，神说我的心岂能不爱惜他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功课，当神所造的没有遭受破坏的时候，他在那里尽他的功用，就连一棵小小的蓖麻树他都能够发挥这么好的功用，让约拿的心喜乐，让约拿能够从他得到保护，让约拿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福气，约拿喜欢他。但是当一个虫出来的时候，他吃了它，他破坏了它以后，他功用失去了，让约拿的心里面受不了。所以神在这里告诉约拿一件事情，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比这棵蓖麻树贵多少。当人如果能够恢复正常，发挥他人该有的受造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他在神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贵。但是今天这个地上盗贼来啊，仇敌破坏了人，让人好像失去了功用。那一棵蓖麻树被虫咬死，它不能再活了。但是堕落的人，神却能使他悔改归回，神能够重新 restore 这个人的价值，救恩临到他，能够恢复这个人。所以神在这里给约拿上课，你连一棵蓖麻树你都这样爱惜，何况我造了这么多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真的传出去的时候，尼尼微城悔改，他们变好，他们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这件事情对约拿来说，让约拿的心里面讲不出话来，他心里面原来只有一个种族优越感也好，或者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受苦也好，但他却没有想到神不仅仅爱他的选民，神乃是爱世上所有他造的人。神恨恶罪，但是神却爱罪人，这是我们永远要知道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不能够光说我们关起门来享受神的家，享受神的爱，享受弟兄姊妹彼此这样的关怀就够了，已经很满足了。 No， 我们要出去弟兄姊妹，外面有多少的人他们被虫咬，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功用，他们失去了在神面前受到的价值，我们要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约拿当他被神改变过来的时候，他整个心里面，圣经上告诉他不再讲话，原来还正在那边想要拍着生气的啊，我发怒到死的河里，底下你发现约拿一句话都不讲。弟兄姊妹，在我结束以前，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看重一件事情，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他不仅仅改变了约拿，他更是借着约拿的故事要给我们上一个很重要的课，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要送给我们，就是他不惜动用整个的万有，为了要来造就，为了要来教育属他的儿女。他可以叫鱼，他可以叫海，他可以叫大风吹起，他可以叫日头曝散，他可以叫小虫出来，他可以叫树一夜之间长成。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叫万事互相效力，而神心中最爱的是你，是我。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环境的里面，从我们环境中的大鱼，从我们环境中的蓖麻树，从我们环境中的小虫，从我们碰到的日头，这一切的遭遇的里面，我们看见背后神的手在哪里？有一个弟兄啊，神的仆人，他叫 Dr. Bingham， 他6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外面开车，不小心发生车祸，车祸以后他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啊。那么他昏迷了一段时间，他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他就问那个护士，他说我在哪里啊？那护士说你在 hospital， 他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护士告诉他说， 他说你 involved 在一个 很可怕的 car accident 里面。当我们的弟兄一听的时候，他就看着那个护士，他说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 accident， 只有 incident， 只有事件，没有意外。他说我翻遍了多少本的这个翻译本的圣经，从来找不到在圣经里面找得到 accident 的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只有 incident， 只有出于神的，只有一件事，并不是一个意外。所以莫勒弟兄他自己也曾经讲过，他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不是说只有1000件事情里面只有999件事情是万事互相效力将爱神人得益处，他说乃是999件还要再加上一件，每一件事情将让你为我们效力，要叫基督徒，要叫神的儿女，要叫那些爱他的从里面得到真正的造就。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神非常公平，给我们每一个人每天24小时。在你的遭遇里面跟我的遭遇里面，可能内容 detail 不一样，但是都是经过神所安排所良好的。而在这些最平凡或是一些偶尔有一些特别大的一些遭遇的里面，不管大事不管小事，它可能让一个人平平凡凡过了一生，但是在同样的环境的里面，它可能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器皿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给你的环境，给我的环境，背后都是出于神的智慧和爱，到底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接受它。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约拿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整个万有在为神的儿女们效力。就连你的另外一半，就连你生的小孩，就连你的车子，然后我们这个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几个弟兄姊妹车子被别人轮胎弄破了啊，我心里面也在想说，哎呀，你看主啊，我们在这边祷告，怎么搞得外面车子给人家弄破了呢？那心里面想要跟主讲的时候，里面就觉得我应该伏在神的面前，相信神。好，因为我好久以前听过一个弟兄做见证，他那时候到教会去。教会那天正在讲耶和华是我们的牧子，我们出入神的保护，我们神爱我们，他听了很感动，一出门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脚踏车被偷了，马上面临考验，主啊，你不是我的牧子吗？我脚踏车为什么被偷了？弟兄姊妹，我脚踏车没有被偷，他是我的好牧人，他爱我，我脚踏车被偷了，他还是我的牧人，他还是爱我。那环境有的时候是神管教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环境也是在这里淘汰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到底我们要的是主，还是要的是他的祝福。那今天在约拿的身上，他曾经滑跌，他曾经失败，但是他的转机在于他的归回，他向神祷告。虽然他约拿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当他顺服不来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情形表现在神的面前，他让神知道他心里面不能明白，他不服气，但是神教育他，这个更伟大的爱是那个伟大的老师，他是天天在那里教育我们。我们都在一个属天的学校里面受教，弟兄姊妹，所以诗歌告诉我们，唯有信而顺从， There's no other way。 我们唱1353节呢。